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人才的这个吸引呢，实际上一直都有。零八年以后速度加快，过去十年有留学生回来就200多万了，国际人才也有很多，外国留学生现在在中国也达到40万，读学位的有20多万，来华的专家现在每年也是来80多万人次。改革开放40年，中国出去的人也不少，就中国大陆出来的移民大概达到1000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概出去了600万的留学生，回来了已经有300多万了。中国的这种人才的这种大进大出，就是在全世界这种人才环流，对推动中国的创新，对推动中国的这种新经济、互联网、高科技、民营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包括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企业走出去，包括一带一路什么的。
嗯，您觉得吸引海外人才还有国际人才去流向中国或者流回中国，这些人才他们最看重什么呢？
我觉得这些人回来大部分主要是看重的是一个发展机会，就是说中国这个首先市场很大，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中产的一个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呢，由于它这个人数多，而且地域分散广，而且它的人的密度也很大，而且它的消费人群都达到30多40岁这种群体是最大的。所以说呢，你比如说在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或者说这个其他国家有一个很好的模式的话，比如拿到中国来的话，它会得到很大的很快的运用和得到很大的提升，而且还结合中国的本身的特点，比如说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发达啊，包括中国的这个物流啊，包括中国的高铁啊，也包括中国的这个交通啊，还有中国的这个通讯，比如说在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国家有8亿多人在用这个智能手机，每天都在看各种 APP。 那这样的话，就这么大个应用的市场，可以你有什么好的创意、好的创业计划，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投资，而且能够迅速的也能找到人才。因为现在中国每年有800多万的大学生毕业，对吧？那每年有50万的海归回来，说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价值链和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业的一个氛围。最重要的是找到很好的应用。你比如你可能这种很好的技术，你在北欧这个国家你就没法复制，对吧？人口很少，或者在其他国家人口很分散。那么在中国它的话，它可以得到很快的运用，那很快能试出来这个东西行不行。所以这样的话，就在中国你看，比如除了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创新，你比如说像微信、无现金支付、无人驾驶机等等这些新的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就很快，因为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大。
您在研究这个人口流动、跨国际流动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研究中国跟澳大利亚之间这个人口流动呢？比方说来澳大利亚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比例也很大，他们回国的情况怎么样，就业怎么样呢？
我觉得澳大利亚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就是它很包容性很强，比如说它既有这种留学生，它也有技术移民，它也有投资移民，它同时还跟中国没有太大的时差，而且这个在都在亚太这个范围。同时一个呢，它又是一个法治啊各方面很健全的一个国家，一般人在这边待过几年以后，或者学习过几年以后，能够对这种西方的这种体制、经济运行的规律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了解。特别他这也有很多很好的学校，这个受到很好的教育，他们的语言也是国际通用语言英语。说在这种环境中学习几年工作几年以后呢，就是能够得到很好的回国的运用。最近比如来澳大利亚的学生也很多，澳大利亚回中国的也很多但是澳大利亚有个好处，就是它不像英国啊这些欧洲国家，它还有可以实习，他学生学完还可以待一段时间，可以做一些实践。说这样的留学生回去的话，他既有一些学习经验，也有一些实践经验，对他们回国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经济也非常互补，比如说澳大利亚它很多资源矿产业啊，中国是很需要的，中国也有很多高科技啊慢慢发展起来，以后澳大利亚可能也需要。所以我就觉得这两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有非常好的互补，而且中国学生到加拿大来，根据我们全球化智库的一些研究，比如当然很多是学人文科学、学金融管理啊，学这些商业这些商科的很多，说这些回去以后其实对中国也是很需要。因为中国现在要走出去，中国企业也要走出去，中国还要搞一带一路，那么缺大量的国际语言、国际文化和国际的这种人脉的这种资源。另外一个就是澳大利亚还有很大的华人华侨，那他们对中国回去也是个很好的补充，也是个非常好的支撑。所以我觉得未来中澳之间的这个往来和它的关联和它这个联系的纽带会越来越密切，所以我想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澳大利亚跟美国是相对来说政府对企业干预还是比较少的，相对更自由一些，人才流动也很自由。横向比较来说，中国这段时间以来呢，经济的调整，比方说很多人就说这些大企业，百度、阿里巴巴跟腾讯类似于这样的公司，甚至一些金融保险公司，由偏私营的慢慢的就偏公有化了。这种私营公司的空间越来越小的话，他们这种人才回流的情况下，他们的发展是不是会受到限制呢？
我倒不觉得这个国内现在私营企业受到限制，实际上私营企业现在特别是中小企业创业来讲，中国仍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仍然提供了中国80%-90%的就业，60%的这个税收。
有80%-90%吗？
对，有中国的民营企业提供了80%-90%的就业。因为这个刘鹤副总理最近刚出来一个讲话，就专门讲了这几个数据，中国的民营企业提供了90%的就业，大概吸纳了70%的新兴就业，提供了这个60%的税收，它是占到很主要的成分。而且现在我们在国内看到很多的民营企业创新在各个领域里边的这种细分。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估计来澳大利亚人也会增多，因为现在比如说中美之间有摩擦，贸易摩擦，如果说现在中国开始意识到这个贸易可能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话，可能它这个人才流动也会分散，会多元化。那我觉得澳大利亚比较中立，可能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来投资或者来经商来学习的一个国家。所以我想这方面的话，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未来的这发展应该是很互补啊，而且是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我知道啊，您是特别推动中国绿卡的一个支持者，您觉得中国的双重国籍问题未来会不会放开呢？
可能不一定叫双重国籍，这个说法就是在国内有一些人他是有反对意见，可能叫中国国籍优先。比如你可能就是学美国其实也是他只认美国国籍，但是你拿任何国家国籍他也不排斥，他就是说他也不是说要吊销你的这个国籍。所以我觉得中国可能更多的我们现在在推的是建的是华裔卡，就华裔卡就是说比如像印度有印裔卡，印度对他海外侨民有印裔卡，发了很多将近1000万张什么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如果中国以后能够对海外的华人华侨发这种华裔卡有了这个华裔卡回中国定居生活工作都不成问题而且我也不需要办签证，可能就是这个选举权可能他这个没有，但是他跟这个所谓的双重国籍也没什么太大区别。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中国那个趋势可能是发华裔卡，这个是完全是有可能的。而现在已经有了小的华裔卡，比如说海外的华人的博士回到北京回到上海就可以拿绿卡了，相当于就是享受了华裔卡待遇。那么中国现在最近去年也推出了就是海外的华人不管你有没有博士回到中国都可以拿5年的长期居留多次往返的签证，也不限制你居留的时间在中国，就相当于是已经有了一个5年的华裔卡。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把这个5年延长到10年甚至20年，这样的话就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华裔卡，那这样的话就所谓的这种双重国籍问题就可以就是迎刃而解。你拿到华裔卡等于相当于你就是有了一个这么一个身份，出入境自由，而且在国内享受国民待遇。另外一个呢，他这个华裔卡呢是针对第一代从中国大陆出来的，那以后我们能不能延长到第4代，像印度一样，就是你可以4代，就是你的爷爷或者你的祖爷爷是从中国来的也可以申请这个华裔卡。这样的话这个范围就可以扩大到不光是1000万从大陆出来的这些第一代的华人华侨，可能能够扩大到6000万的华人华侨。所以这样的话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啊，它的关联啊，它的这个促进中外交流的这个中介的力量，华人呢作为这个桥梁纽带啊，作为这个促进中外交流啊，包括中澳交流都会得到一个更大的提升啊。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改革开放40年来70%的外资是通过华人华侨引进的，那我们以后中国要走出去还要通过华人华侨。
那么提到经济发展，提到经济竞争，那是贸易竞争，甚至国家之间的一个人才的竞争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环哈。包括中国国内比方说这个省际之间挖人才挖的比较多一些，现在是户口嘛，户口就相当于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护照似的，但是呢现在就是说你人才过来之后马上就给你落户，很多省份现在怎么去抢人才了。那放到国际上来看，比方说美国澳大利亚像这样的国家，他们也都在抢人才，就是希望优秀的人才过来，中国也是。那么您觉得就是说在人才流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什么互相竞争的一个临界点呢？有没有一个模型你们测试过，比方说人才到了中国多少就是一个瓶颈，我们就吸纳不过来了？
没有，现在中国还没有，中国现在还总来说是个人才输出国。比如说我们现在还只是在这个吸引人才主要还局限在华人华侨，比如说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出来了600万的留学生，回来的大概只有300多万，就相当于我们还有一半在海外，而且是理工科的博士，特别是在美国理工科的博士大部分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回来比较多是从英国读1年的硕士，或者是海外读文科的，或者回国创业的比较多。真正这种在工程和这理工科领域还回来的还是很少，特别是高精尖的人才。那么至于吸引到国际人才，就是非华裔的人才，那就更少。比如说现在在中国的留学生来中国读学位的才总共加起来全部在中国也就20万人，我们一年就出去60万，那么现在光是这个我们要累积在海外大概有200万了，对吧？是目前外国留学生中国的10倍。那么外国人到中国来，这个人才到中国来工作现在也是全世界比例最低的，对吧？我们大概就整个外国人在中国也就0.0几% 啊，就是大概几十不到100万，是吧？中国有13-14亿人口，非常这个数量非常低，基本上全世界最低的。所以觉得这方面呢，你比如你要做一个创新型国家啊，要像硅谷50%的人都来自世界各地，它的比例达到50%，啊，中国的中关村还不到1%，啊，那1%里边70%都还是海归，都是自己中国出去的。所以说在这个领域里边，我觉得未来这个中国离这个临界点还差得很远。这个不管是从移民的水平，还是从人才的水平，还是这个留学生的水平，现在都在世界的末端最低端。说未来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啊，我觉得可以这个吸引更多的人才，啊，来推动中国的发展。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未来的话，中国应该加快这个跟国际上的合作，而且就是更多的这种政策，也包括国内的这些政策。现在国内的这个大学生，城市大战抢大学生，我觉得也是个好现象，就是它说明各级政府、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对吧？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光是要看着大学生，他们也要更多的关注已经在城市里那些人才，比如说深圳啊，这个有2000万的人口，但是只有700人有户籍；东莞800万人口，只有200万有户籍。那么其他这几百万的人，一大半的人都是实际上很多都是技能人才，很多都是高技能人才，或者说工匠，他们其实也是城市需要的，应该给他们把他们留下来，而不是就是每两年他们就不得不回到家乡，然后这个永远待不下来。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就外流，缺乏这种技能人才，所以我觉得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全方面的。另外，应该也取缔这个城市的这个户籍限制，我觉得慢慢要提倡意识认城，就这块也是，比如说我们3亿多的农民工在城里边住着，对吧？我们还有这个是大量的留守儿童在农村，老人其实应该让他们把他们家里的宅基地可以流转，可以交易，这样他们可以在城市里边买3手房4手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大红利，改革开放应该释放。比如说像过去我们开放了城市住宅，一下城市中产阶级就起来了，现在如果我们开放农村的宅基地，也能把这个农村的人口这个给富裕起来，同时也让中国城市里的人走出去能够，因为城市还拥挤嘛，也没地儿去。就如果开放农村宅基地，很多人都可能到农村乡村去住，把城里的这个财富转移到农村去，帮助扶贫的一种现象。
您刚才提到经济方面有中国的一带一路啊，最近您也看到了，在上周五的时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了。我有采访嘉宾，然后他就分析说呢，日本呢是一个比较投机的国家，总是选择站在比较强的一方。日本首相访华呢，可能就是说中美贸易博弈的这个天平呢，可能向中国一方去倾斜去了。您怎么看这个说法呢？
我倒不觉得，就是所有说到从这种完全从地缘政治去解释，可能有一定的地缘政治的成分。但是我感觉就是日本就是跟这个东北亚、中日韩，就它有天然的这种共性。你比如说都是儒家文化圈，都在一个地域，对吧？也没什么时差，另外一个呢，他们经济非常互补，而且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孔子文化呀、儒家文化圈的那种渊源。再加上中国是第二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就是它没有理由两个不合作，而且离得那么近，对吧？一衣带水的邻邦，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机构也好，它处在这种位置，它可能都是平衡，就是可能它利益最大化。所以，就中国在和这个东亚打造这个，要打造这个命运共同体，首先要打造利益共同体，就把这个利益共同体建立起来。如果中日之间的这个经济利益足够大，我想它可能能平衡一些美国的这个贸易对我们的这个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更多的合作起来，因为毕竟是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对吧？再加上韩国，这都是亚洲发达的国家，而且未来是亚洲的4G，还有印度，对吧？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东盟，对吧？我觉得这些国家都应该合作起来。现在有北美自贸区，有欧盟，我觉得以后应该把亚盟建立起来，对吧？亚盟建立起来，就中国需要跟中日韩，需要和东盟，需要和印度搞好关系。我们把亚洲的一带一路做好，我觉得其他的就比较好办。
您怎么看中美贸易的未来的前景呢？短期跟中长期？
这个中美贸易呢，实际上我们全球化智库啊 CCG 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在我们网站上都有。我们分析就是说，它这种三种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双方得到一定的和解，恢复正常；第二种就是可能这种拉锯可能会持续，或者说，但是呢不会一个全面爆发，可能在一两年，甚至在特朗普的任期内；还有一种就是全面爆发，走向这个完全走向一个反面，很负面。我们判断可能就这种中间的这种成分比较大，就是它可能是一个拉锯，但是呢，它不光在贸易，它也涉及到其他方面。但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应对是非常好，它就是以更开放的姿态，你加关税，我更开放，我更这个促进国内的改革，促进更高层次的开放。只要中国保持开放，而且和所有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澳大利亚，还有欧盟包括加拿大，还有这个印度这国家都搞好关系，东盟，我觉得中国未来应该还是很有发展的。
非常感谢王教授。
好，谢谢。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 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